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会看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经文，也是述说一段有关于南国犹大的这个历史。我们知道阅读历史是一件枯燥的事，若还是要聆听一段年代久远又是其他民族的历史的事件，相信会让人感到这个折腾。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耐心和聆听的心，去认识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以及从这些事件里面学习和去明白神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当中有谁很喜欢阅读历史的？有没有？啊，才寥寥几位。呀，是，有时历史真的是不容易读哦。虽然，可是我们却知道，阅读历史啊，虽然是乏味，可是呢，却有其重要性在里面。因为历史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它形成、发展以及它兴盛衰亡的这个记录。历史呢，可以让读者对过去国家或者是社会那种治乱兴衰产生的这个前因后果呢，能够从中来吸取它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教训。然后呢，让我们这些透过历史里面呢，我们可以呢去避免再次的重蹈覆辙。在唐朝有位皇帝叫唐太宗，他曾经如此的来去说，用这个铜来当作镜子呢，可以使到我们在观看这个衣跟帽的穿戴是否端正，然后呢，用人来当作镜子呢，可以作为发现自己的对或者是错，用历史呢来当作这个镜子，可以呢知道国家兴亡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也需要强调一点，圣经的历史呢跟一般的历史的记载的性质是有些不同的。因为圣经历史呢，它主要讲述的是神在历史里的这个作为，然后按神的这个旨意来去叙述这个历史。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在圣经历史里的经文呢，所关注的是要让读者们去明白历史事件上的神学的意义。而列王记呢，我们一般被通称或是属于呢是生命记事的历史的一本的书卷，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跟明白读这个列王记呢，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的。上一两个月，我们都在这个讲台信息里面呢，以这个亚述帝国来作为我们这个讲述的这个背景，而随着这个国家呢在内部里面的逐渐的转落呢，公元前626年到612年间呢，他也遭受了这个巴比伦和马代人联手的侵犯，特别在这个公元前612年，尼尼微城呢被攻陷之后，亚述就开始慢慢的淡出这个历史的舞台，而紧接上来的呢，这个历史舞台的是埃及，还有这个波斯，还有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这两周的经文呢，信息主要呢是围绕在埃及和这个巴比伦帝国为主。特别我们会讲到这个当时非常强盛的巴比伦帝国，它就 好像神兴起呢，要作为消灭南国犹大的一个器皿，如同先知以赛亚，他也曾经如此的形容亚述一样。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第六节的时候，他这么说，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所以呢，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在当时候巴比伦帝国，特别是在公元前560年的期间，我们看到那个粉红色的那个地方呢，几乎都是巴比伦帝国所拥有的这个版图。而经文呢，我们特别要讲述的，因为在读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会觉得有点混乱，这么多的名字，这么多国家，应该怎么去多了解跟认识呢？这个特别是今天列王记的这信息，我呢就将它做了一个整理。你们只要知道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的信息内容，主要这几个你记得就可以了。第一个的国家就是埃及跟巴比伦国帝国，还有南国的犹大。而人物呢，有这几位。第一位就是埃及的法老尼哥，也说称为二世。第二位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还有犹大国呢，有几位的王，一位就是耶西亚，第二约哈斯，第三约雅敬和这个约雅金。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人物。当我们先有这样一个整理之后呢，我们进入去看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今天的经文这些顺序的发展是怎么样。首先我们先看经文，它开始呢讲述的就是约西亚最后的这个在世的一些的事件。他说，经文说，约西亚呢，他准备要在米吉多的附近的地方呢，去阻挡这个法老王尼哥二世率领想要前往亚述的这个埃及的军队，可是计划失败，最后战死在这个沙场上。可是大家看的时候，我们只是稍微看到一些的这个事件发生而已。我们回到，如果回去看更仔细的话呢，可以参考这个《历代志下》第35章20到23节，有更详细讲述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内容。他这么说，经文：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天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去离开，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战，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征吧。然后过回到去要上就死了。从这段经文当中，你会感到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约西亚他打战的这个动机会让人感到耐人寻味，为什么他一定要去打这个战呢？还有我们也看到约西亚王他的死亡的这个方式也很让我们感到惊讶，竟然那个弓箭手可以射到了这个王，然后导致他死去了。这是记载约西亚的事件。当约西亚死后，他的第三个孩子就是叫做耶哈斯，我们也称他为叫做沙龙，他呢就被这个国民来去高丽了，继承了王位。但是因着当时局势的不稳定， 他约哈斯也只做王三个月。当然圣经也这么说，他虽然短短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呢，他却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效法他的列祖一切所行的。这样我们可以去稍微知道一下，在当时候他或者是说跟那时候的神的子民究竟行了什么样的恶事呢？我们也可以参考那段的经文，耶利米书第22:3-5，这个我们从反面来去看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因为这段经文呢，虽然不是单单指约哈斯，但是却是在当代那个时候的这个时代的处境是这样。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恢复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就表示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神叫他们要这么做，他们反而反方向去做神所喜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当时候约哈斯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一些的这个细节。另外或许在当时的法老这个尼哥二世呢，他也感受到约哈斯可能依然具有对这个埃及呢有这个对抗的心，因此呢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被锁进了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哈马他的这个科比拉，然后呢不许他在耶路撒冷来做王，甚至呢最后将他带到了埃及，然后让他死在那里，并且他也惩罚犹大国必须要献上大量的金和这个银子。这些事情的发生也应验了，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2:11-12，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记得吗？约哈斯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沙龙，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个地。之后呢，法老尼格二世呢就立这个约西亚的第二个儿子以利亚敬继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然后呢他就将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约雅敬。将这个对方改这个名改名字呢根据了解，他主要是要标志说可能是一种新的这个联盟的这个关系，也更表示说就是这个埃及呢可以向这个犹大来行使这个主权。所以进到第24章呢，就开始叙述于有关于这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入侵的事情。首两节的经文我们如果去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时间上或者一些内容上好像不大能够了解跟明白。因为呢在这个整个两节的经文里面，它是以很浓缩的方式来去呈现出来讲述一些历史的事件，所以呢我们在读方面有时候会不了解。但是如果你稍微仔细的去可以说去更深的去看当时候发生的事情呢，会更能够帮助我们去知道明白其实第24章1-22节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来尝试去明白当时候发生的事情，主要是有两件事情。首先呢就是在公元前608年，也就是说这个约雅敬他正式登基了嘛，做犹大这个王，他选择呢不再臣服这个埃及，而转向投靠巴比伦。但是3年之后，约雅敬大概认为说巴比伦 哇，开始逐渐的强大起来，然后他的野心好像几乎要去扩充更多的地方，因此呢，他可能心里面会感到这个受威胁，所以呢，他又再次转向去投靠了埃及，而背叛了巴比伦，这个是经文所讲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发生的，就是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埃及和亚述联了起来，在这个加基米斯的这个地方呢，跟巴比伦发生了一场这个决定性的这个战役，就可能说谁打赢了，谁就有机会继续的来去扩充他的领土。而在这场战争里面呢，被这个巴比伦打败了这个埃及和这个亚述。所以因为这样，当时我们不是讲了吗，耶雅敬他背叛了巴比伦，所以因此呢，当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犹大国呢就开始呢受到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这个去进入到国家里面，去将一些人去被掳了，去到别的地方。而当中的人其中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但以理。耶雅敬呢也被当时候的巴比伦王呢尼布加尼撒，他用这个铜链锁着他，将他带到了巴比伦去。可是之后我们看到耶雅敬又被放回来了，去到耶路撒冷。可是呢，他回到之后呢，必须要将这个向巴比伦王来去做这个进贡，就是要将这个钱要送到去给他们。在整这几件事情发生之后，经文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会看到突然间他又出现了一节的经文，他这么说，他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属灵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之前马拿西所犯的罪，就是说一直在告诉人说，哎，这个除了说是这个可能历史情况哦，这个发生所造成的，也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祖先马拿西所犯的罪，行了许多神不喜悦的事情。不但如此，还包括约哈斯和这一位约雅敬，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耶和华因此呢，就绝不肯赦免犹大国。你看，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2章5-10节，就特别来针对约雅敬这个王，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是什么呢？经文他如此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照香柏树啊、香柏木楼房增身吗？他当时还一直在去造很多的房子出来。那时候，然后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了，他因困苦和贫乏人，他为困苦和贫乏人去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了。那是我不再扶持吗？这是耶和华说了，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呢，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这个就是当时候约雅敬所行的事情。接下来当这个约雅敬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约雅金来去借这个王位。耶雅敬呢，大概是在公元前597年去接续他做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王只有几个月，几个月啊？跟着所读的经文，几个月？3个月。然后更仔细的哦，他是3个月零10天，可以在这个历代之下36章里面可以看得到，告诉我们。这位王同样的被评论为是什么呢？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而这一次呢，巴比伦王呢，他的军兵呢再次的上到耶路撒冷，然后不单是围困耶路撒冷城，而且呢还将这些投降的王啊，还有他的家庭的成员啊， 那些官员呢，甚至耶路撒冷的众首领、民众呢，所有大能的勇士都全部掳去了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军兵呢，也将那些所罗门王所造的耶和华的圣殿，以及王宫里面的宝物都拿去了，甚至我们可以从经当中可以知道说，他将那个金器都毁坏了。可能有人说是连他的那个所谓的有镀金的地方全部都拿掉。这些事情发生对他们来说，怎么可以发生这种羞辱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圣殿对他们来讲是具有崇高的意义和这个代表性，所以当这个圣殿它遭受的毁坏的时候呢，会让他们感到难过和心痛。其实这些事情在之前所罗门他去建圣殿的时候，他其实啊，神曾经对过所罗门说这些话。他怎么说呢？就是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只是你们的诫命，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几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去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就是神所告诉跟警戒所罗门王的，而这个事情确实因着他们行淫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应验了神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今天我们所阅读经文和聆听的信息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种很强烈的这个所谓的生命祭司的这种的宣告和这个教导。我想这两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生命记第十一章27到28节，他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服侍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迫。这就是生命诗的一种的宣告跟教导。而这一种可能带着这个所谓的祝福跟咒诅的宣告，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是不容易是认可跟接受的，因为它像一种好像条件式的交换，你要这样我才这样，你要怎么样我才怎么样这样。不过呢，如果你透过去了解圣经旧约新约所记载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也是你仔细去观察好像我们现在周遭生活的这个境遇和这个经历，几乎又好像印证了这种宣告确实是真实地的发生。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消灭之后，神的子民呢，心里多少都会感受到这个震惊，因为耶和华借着众先知所宣告，他们因为行着许多罪与恶行之事呢，必遭审判的话，真的被应验了。而透过这个事件的发生，他们心中也会想说，知道神是一位什么神呢？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现在他们再看回到南国犹大一次又一次的被侵犯，圣殿被毁坏，国王和所有的人民被掳到了异邦埃及或者是巴比伦，我相信心里面不但感到震惊悲痛，也充满了许多疑惑不解。就比如说以圣殿来讲，当时他们记录到多么的荣耀，说耶和华王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在献殿的时候，哇，耶和华神怎么临到这个地方。圣殿不仅是当时候百姓献祭的地方，也被更看为是什么神的家，是神荣耀临在的这个地方。 耶路撒冷也可被看为是耶和华神宝座前的脚凳。可是现今为何会遭到了毁坏？神去了哪里呢？然后怎么神没有保护了他的子民啊？这是其中一个的疑问。第二个，他们也可能会在想，神的子民在他所居住的这应许地呢，他们住了一段很长的日子，对吗？神赐给他这个地，如今呢，神竟然兴起了所谓的这个异教的国家巴比伦去打败跟掳掠他们。哎，对他们来讲，这事情其实也是感到很疑惑的。这好像如果你看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他也曾为此呢心里面感到这个疑惑不解。因为在哈巴谷里面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田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为什么会要兴起他来去打败我们这些所谓的神的子民呢？而且他也继续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和华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要去出手去干预呢？在十三节里面他说，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这些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对当时候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震撼，可以有很多的疑惑。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一个背景再看回我们所有的小先知书或者大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就是说先知们为什么会讲出这些的信息出来。而透过这一些的所谓的他们的一些的疑问还有反思呢，对当时候或者是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个历史事件里面看到，就是说神是一位什么的神？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我们可以看到神也在这些事情上神这个主权的彰显。怎么说呢？第一，他神说话算话，神讲到做到。你不要以为你是谁，如果你继续的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继续做他不喜的事情，神说过要审判就审判。然后第二个，神他的主权彰显呢，表示说神可以兴起或者使用各种的方式去执行落实他对他子民发出审判跟惩罚的宣告。神可以做这事情，巴比伦亚述可以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来去惩罚审判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两个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的神，他是一位有怜悯恩典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也是一位言出必行、具有这个圣洁信实公义的神。我们要在每一天的敬拜与神同行的生活里呢，来不断的来去提醒自己，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去跟随和亲近他。而不但如此，我们也更要说从我们神那边呢去获取这个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向诱惑我们的罪呢，或者是那个试探，能够勇敢地说出不或者是拒绝，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每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善的事，改个那个字恶变成善的事，然后效法谁呢？效法耶稣基督一切所行的，让我们拥有一个 蒙祝福的人生。第二，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呢，因着他言出必行的信实，他讲到做到，他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者是说时常出尔反尔的去反复无常去改变。圣经记载他曾经承诺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他不会说我现在跟你讲给你这个应许平安什么什么这样啊，来到新月就改变，或者来到现在的时候又改变，不会。因为他是因为言出必行的神，也因着他言出必行的信实，所以呢我们能够安心也喜乐的心来去领受他所赐予给我们的各种的应许。我们更要因着神的主权的彰显，就从这个历史事件里面看着，我们没有任何的人任何事情能够阻挡神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位神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没有任何的事能够阻挡他去实践所说过的话，或者是所赐予的应许，直到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去靠着他言出必行的信实的话语呢，去度过我们每一天充满挑战瞬间变化多端的地上的生活。正如我们刚才听到汉杰长老所祷告的，我们现在面对疫情的情况呢，很多事情我们很多的挑战，很多那种的要愁烦的事，可是神也要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帮助，这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能够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这时候我们要